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从刚从台湾来没有很久，我今年八月才从台湾来到香港，到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教书。那我今天要讲的经文是加拉太书三章六到十节。我想我们先一起来读一篇经文好了。请好，那我来读第六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第七节，然后就这样轮下去。好，第六节，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事去行，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好，谢谢。那我刚刚说我是从台湾来的，我今天一开始想先给大家看一个我从台湾带来的东西，上面那张图片。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类似像这样子的图片，这是我在台湾曾经流行过的东西，其实也很久了，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在台湾流行的，所以也已经差不多有30年了。我们在台湾都叫它斗鸡眼 3D 图片，斗鸡眼 3D 图片。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这种图片要用斗鸡眼的方式去看，就像这样。例如说图片在我手上，假设这是一张图片。那我去看的时候，我们正常看东西，不管你是看手机还是看麦克风，你看手机眼睛的焦点当然在手机上嘛，不然怎么看啊？看椅子眼睛的焦点就在椅子上。但是如果是看这张 3D 斗鸡眼图片呢，你要用斗鸡眼的方式去看，就是眼睛的焦点不能在它上面，要稍微提高一点，大概在这里。所以如果是看这张斗鸡眼 3D 图片，你的眼睛焦点大概要在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才叫斗鸡眼 3D 图片。如果你用正常的方式去看，用斗鸡眼的方式去看，就是用正确的方式去看，用斗鸡眼的方式去看，那你看到的就不会像是这样子，不会是花花绿绿的一些抽象图案而已。当你用斗鸡眼的方式去看，眼睛的焦点稍微提高，里面会有一个隐藏的图案，好像立体的浮出来一样。那例如说这张图片，它里面可能是一个杯子，可能是一杯港式奶茶，上面旁边还写着欢迎来到香港，可能会是这样。好，我们直接看下一张图片好了，因为如果大家继续努力看的话，可能没办法听讲到哈。我们就看那个经文哈。好，刚刚那张图片呢，其实真的要练蛮久才练得会，所以我们就不在现场花一个小时练习，因为我需要稍微讲个道。那很多人怎么练习都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太想看图片了。就像你看手机，你眼睛焦点当然在手机上，当你看图片你很想看的时候，眼睛的焦点那个图案快要浮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忍不住把眼睛的焦点移回图案本身，然后就看不到了。因为眼睛焦点一定要稍微提高，要往上移才能看懂这张图片。所以同一张图片，你用两个不同的方法去看，用两个不同的焦点去看，你会看见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今天的经文，它背后有两种人。这段经文背后的两种人呢，他们用两种不同的眼光在看同一幅图画。两种人都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同一幅图画，就是一同都在看亚伯拉罕。但是这两种人却在同一位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第一种人，他们看着亚伯拉罕，他们说要行律法，要守割礼，要先成为犹太人。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就是第一个守割礼的人啊， 因为亚伯拉罕就是犹太人的子孙，所以第一种人看着这个图案，看着亚伯拉罕，他们看见什么？他们看见要行律法，要守割礼，要先成为犹太人。另外一种人也看亚伯拉罕，但是他们看了说这些都不用，不用靠着行律法，也不用守割礼，更不用先成为犹太人。第二种人也是看亚伯拉罕，然后他们看出来的结果是，他们说只要相信福音。我们都知道加拉太书就是要处理这个问题，加拉太书就是要处理关于割礼、关于律法的问题，到底外邦人是不是要先做犹太人然后才能做基督徒，到底外邦人是不是要先受割礼、先行律法，然后才能信耶稣，然后才能成为神，然后才能成为上帝的百姓。保罗说不用，保罗说只要信就够了。保罗说你们自己看亚伯拉罕，三章六节说正如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保罗在这边讲的其实就是创世纪的故事，保罗带着我们一起看亚伯拉罕。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创世纪十五章六节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加拉太书的三章六节就是在讲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创世纪这里到底发生什么事呢？在创世纪里面，我们都知道创世纪里面的故事，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正在苦恼，他非常的，他心情很差，正在苦恼。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小孩可以继承财产，他很难过，很苦恼，他也在跟上帝抱怨说他没有小孩，你给我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我没有小孩。上帝就带着亚伯拉罕往上看，上帝带着亚伯拉罕把他的眼光往上调，带着亚伯拉罕往上看，上帝带着亚伯拉罕的眼光往上看，然后告诉他，你的后裔要跟星星一样，要多到数不完。上帝这样说，亚伯拉罕就这样信了，然后上帝就把这个算为亚伯拉罕的义。很单纯很简单的一个事件，上帝这样说，亚伯拉罕就这样信了，然后上帝就把这件事，上帝说亚伯拉罕信，上帝就把这个作为，就算为亚伯拉罕的义。这就是因信称义。保罗他从亚伯拉罕身上他看见什么？保罗从亚伯拉罕身上看见信是人跟上帝的回应，人对上帝的回应，上帝说，人的回应就是信。这是一种上帝说话还有人的回应，在上帝说话跟人的回应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而且这是上帝想要的那种关系。上帝喜欢这种关系，上帝宣判这种关系是对的，是好的，是义的，这就是因信称义。所以三章六节圣经说正如亚伯拉罕，就是要像亚伯拉罕这样，就是要正如亚伯拉罕。上帝说了，亚伯拉罕信了，然后上帝说对，就是这样，我就是要这个，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义，这就是上帝要的那种关系。上帝说，亚伯拉罕信。可是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在加拉太教会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不是这样看亚伯拉罕的，他们看同一张图片，他们看见完全不一样的图画。这群人就是让保罗很头痛，甚至让保罗情绪失控的一些人。他们坚持任何人如果要做基督徒都要先成为犹太人，都要守律法，都要行割礼。这些人同样拿亚伯拉罕当例子，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因为亚伯拉罕是救恩历史上第一个行割礼的人，所以这些人也不是没有读圣经，这些人有读圣经，这些人有看我们一起在看的图片，但是他们的眼睛焦点不一样。这些人还告诉我们，这些犹太人，他们说的确要读创世纪十五章六节，但是他们是用犹太人的传统来读这节经文的。他们说读经要看上下文，很有道理，读经要看上下文。所以这些人怎么看上下文呢？ 这些犹太人说，如果从整个创世纪的上下文来看，这些犹太人说，你会看见亚伯拉罕，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信心勇士。你会看见亚伯拉罕通过一个又一个的试验，一再的显出他的信心。你会看见亚伯拉罕通过不断的通过试验，一再的显出他的坚定不移。而这就显出亚伯拉罕是一个信心的勇士，这就显出他因信称义。根据犹太人的解经传统，他们去读上下文，他们从创世纪的经文去计算，亚伯拉罕总共成功的通过十次的试验。在创世纪的经文里，这些犹太人去计算，亚伯拉罕总共成功通过十次的试验。所以他们说，亚伯拉罕他敬虔、忠诚、正直，而且还受过割礼，这很重要，而且还受过割礼，他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这就显出亚伯拉罕有信心。这是让保罗头痛的那一群人，他们看亚伯拉罕，他们看见的。这种对创世纪的解经，其实不止在加拉太书的背后，这种解经在犹太传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举一个蛮有趣的例子，这位犹太拉比叫 Akiva， 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犹太拉比，德高望重的犹太拉比，他叫 Akiva。他曾经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在解释摩西的经文。Akiva 这位犹太拉比 Akiva 说，当年摩西因为百姓拜金牛犊，所以摩西就把十诫的法板摔碎了。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因为百姓拜金牛犊，所以摩西就把十诫法板摔碎了。然后呢，摩西就来到上帝面前求告上帝。Akiva 说，摩西这样子求告上帝，摩西说，上帝啊，虽然你的百姓破坏了十诫，其实是摩西自己摔碎的了，但是是因为百姓拜金牛犊，摩西才把十诫摔碎。那摩西就对 Akiva 就讲了这个故事，摩西就对上帝说，上帝啊，虽然你的百姓破坏了这十诫，但是呢，当年亚伯拉罕成功通过了十次的试验，能不能求你上帝就用当年亚伯拉罕那十次通过试验显出亚伯拉罕的信心，就用那十次来弥补今天百姓破坏的十诫。这是 Akiva 他讲的一个故事，摩西是这样对上帝祷告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想大家一定有注意到，因为教会的教导是很扎实的，大家应该已经注意到，这样子的犹太解经对信心的解释跟我们正确的解释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的解经传统，这样子去看亚伯拉罕，其实是把信心看成是一种功劳。他们看见了亚伯拉罕是一位表现得非常好，是展现出辉煌的大功劳的人，这些表现，这些功劳就显明他的信，就显明他的信心，然后上帝才会因此为他的义。他们说，这就是用上下文来解释创世纪十五章六节。可是各位，这真的符合上下文吗？真的符合创世纪的上下文吗？从上下文来看，从创世纪来看，亚伯拉罕真的有那么完美吗？像 Akiva 讲的那样，可以用十次伟大的功劳来弥补百姓破坏的十诫。从创世纪来看，亚伯拉罕有这么完美吗？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在埃及失败了，他在基拉尔也失败了，而且就在创世纪十五章，上帝说他因信称义，就在十五章之后，到了十六章，他马上又在夏甲这件事情上失败了。各位，如果你用功劳、用信心的成就，用这个角度来看，十五章因信称义，十六章又失败，那十五章因信称义还算吗？我不知道，如果从行为的角度来看，你会给亚伯拉罕的一辈子打几分呢？有些人可能打高一点，有些人打低一点。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台湾在大学的教会里面曾经有过，就大家还青少年嘛，蛮无聊的，一起票选喜欢的圣经人物，你就会发现很多女生不喜欢大卫，蛮有趣的一个活动。那 不管怎么样， 你会给亚伯拉罕的一辈子打几分呢？有些人打高一点，有些人打一点。据我所知呢，我家就是我太太对下甲这一段比较介意，所以他会打低一点。那不过不管你给亚伯拉罕打几分，我想我们大概都不得不承认他没有100分，他没有吧，没有100分就完蛋了，不是吗？这就是律法，没有100分就当掉了。 Syllabus 上写的那个课程大纲上写的，没有100分你就当掉了。三章十节就是这样说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得这样说。这是 Syllabus， 这是课程大纲上写的，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圣经带我们看见的亚伯拉罕，并不是一个在试验当中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好像超级英雄 superhero 这样。他是一个相信上帝的普通人。亚伯拉罕其实很普通，他是一个相信上帝的普通人。他家里也是会上演八点档的，他在这当中也是非常痛苦的。他在人生旅途当中，他摸索着往前走，他有高峰有低谷，他有得胜有失败，他有表现好的时候有表现不好的时候。但是只要上帝一句话，他就相信，他就可以继续往前走。信是他对上帝的回应，是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信不是他的表现，不是他的成就，信是他无论成功或失败，他都能继续往前走的一份依靠。为什么奉行割礼的犹太人看不见这一点？因为他们看事情的焦点错了，他们的眼光错了，他们的焦点没有往上抬，他们只看平面，他们看的是人，看的是自己。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要怎么表现才能够达到一个够好的标准，这就是所谓以行律法为本的人。他们在乎的是表现。所以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那些试验，在犹太人，在奉行割礼的人看来，就像是一次又一次信心的考试，是非常严苛的考试。他们必须相信亚伯拉罕已经全部通过了，不然他们就没有楷模，他们就没有民族的盼望了。这就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人，这是没有盼望的。但是圣经要我们把焦点拉高，把眼光往上移。上帝要我们把他自己，把这位在上面的上帝，把他自己放进我们的视野当中，不是只看平面，不是只看这里，要把上帝放进我们的视野当中。当我们带着因信称义的眼光去看，我们才会意识到因信称义说到底是一种关系，是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因为当我们把眼光拉高，就不是只看自己，而是有上帝在我们的整幅图画里面。而当我们看着上帝，才会看见重点在于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信这样的关系。信就是上帝所喜欢的，被上帝称为义的那个关系。当亚伯拉罕看自己的问题，当他说自己没有儿子继承家业，上帝就带着他把眼光往上看。而亚伯拉罕往上一看，他看见的不是满天的星星而已，他看见的是上帝的伟大，然后他就信了。正如亚伯拉罕，那些把眼光从自己移到上帝的人，就正如亚伯拉罕，他们在乎的不会再是自己的表现，因为他们会看见上帝的伟大。当我们把眼光往上移，移到上帝，当我们专注在上帝，我们能够去在乎自己与这位上帝之间的关系，以至于就能够相信他，我们能够成为三章七节所说的以信为本的这种人。三章七节所说的以信为本的这种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正如亚伯拉罕。如果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把焦点往上移，我们其实可以不要把那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困难和试验 我们其实不需要把这些当成严苛的考试，因为我们正如亚伯拉罕，这些试验不是要显出亚伯拉罕的失败，也不是要显出他的成功，这些都是以行律法为本的人的想法。以信为本的人要看见这些试验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带领亚伯拉罕的信心，因为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他的信心越来越成熟，直到最后他能够献上以撒。亚伯拉罕为什么能献上以撒？能献上以撒是个了不起的信心。希伯来书说，亚伯拉罕能够献上以撒，是因为他相信上帝还能叫死人复活。各位，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信心。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信心。我们正如亚伯拉罕，我们基督徒相信上帝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也要叫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复活。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有这种信心的基督徒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一样的信心。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因为他相信上帝还能叫死人复活。亚伯拉罕跟当初他趴在地上在那边笑说，最好是我还能生，亚伯拉罕跟那个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成长了，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更坚固了。如果我们也能把焦点往上移，如果我们能够从看自己移到看上帝，我们的人生其实可以少掉很多的不安全感。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在乎自己的表现，因为上帝要的，上帝在乎的不是我们的成功或失败。上帝要的很简单，他说话我们相信，这就对了，这就是上帝要的义的关系。生活中的每一天，或成功或失败，都是上帝在带领我们跟他有一份更美好的关系，一份信靠的关系，这是更有福的生活。以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都要跟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圣经读到这里，一同得福，我们如果能够把眼光往上移，我们能够跟亚伯拉罕一样，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不要看得那么有得失心，能够在这当中经历越来越深的依靠，这是一份有福的生活，我们都能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那圣经读到这里，一同得福，三章八节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我再一次发现，这些以行律法为本的犹太人，他们真的没有看清楚上下文啊。他们看亚伯拉罕，他们看出来的结论是只有犹太人才是上帝的百姓，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任何人要做上帝的百姓都要先做犹太人。各位，这不是刚好相反吗？创世纪的上下文写得很清楚，从一开始，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上帝就告诉他，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是创世纪十二章三节，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也是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讲的，这么明显的一句话，从一开始就定调的目的。为这么明显，为什么犹太人读上下文却没有看见这一节？我想答案还是一样，这是眼睛焦点的问题。他们的焦点在人身上，他们的眼光在自己，这样子的眼光看不见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像我刚刚说的，这样的眼光不但看不见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眼光也看不见上帝的恩典。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格局，这个格局从一开始就包含了万国万民。当我们的眼睛焦点在自己身上，我们不但自己辛苦而已，我们患得患失，常常又骄傲又自卑，常常需要卖弄起来捍卫自己的价值。当我们眼光在自己身上，我们自己很辛苦。当我们眼光在自己身上，其实我们不但是我们自己辛苦，我们对别人也不容易有恩典，我们不容易看见上帝的恩典有一份大的格局。焦点在自己身上，当然很容易就没有恩典。 我们看看自己，如果我们只看自己，我们往下看，我们到底有多少东西啊？其实根本就没多少东西，我们拥有的很少，给了就没有了，分享了就少了，可能哪天就不够了。焦点在自己身上的人，不但要自己以行律法为本，也一定会要求别人以行律法为本。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不但忙着掩饰，最好还能证明别人跟我们一样失败，这样才不会危及我们自己的价值。这是我们以自己为本，以行为为本的时候会有的想法。而当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也不容易去分享，我们不会把这些白白的分给别人，因为不公平。我们会要求别人也要达到跟我们一样的那个门槛，这样才有资格享受一样的成果。为什么？因为拜托，行律法很辛苦的。如果我行律法，然后你靠恩典，那这样我怎么受得了？不管在家庭还是职场，都很容易看见这样的状况啊。这个是我们台湾人说所谓媳妇熬成婆的心态。我想可能说普通话的朋友们应该会知道这句话啊，媳妇熬成婆的心态。因为我在进神教书的时候，很多讲广东话的同学听不懂这句话，媳妇熬成婆的心态。我最近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类似的例子啊，这撇开媳妇这句话，我才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个朋友，他住在美国，他有感而发的说，因为他自己英文还不好，他才刚去美国，他英文不好。他说那些对英文不好的人最不友善的，他觉得常常是自己成功的克服了语言障碍，也克服了文化障碍的那种华人，他觉得对他那种初来乍到英文不好什么都不会的人最不友善的是那些已经成功跨越障碍的华人。而这个很奇怪，我们常常在教会听到教导说，有时候我们在上帝的旨意中经历某种苦难或困难，是因为上帝 要我们有一天能帮助有同样经历的人。我相信上帝的心意的确常常是这样，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的人性却不是这样。就像我这位朋友说的，他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研究，他在网络上抱怨，然后引用心理学的研究说，很多人就是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克服困难，他们对同样困难的人更没有怜悯，他们在血气当中更容易去要求别人付上同样的代价。我自己在台湾工作的那一年，我在念神学院之前曾经在做工程师做了一年，我发现我也落入一样的试探。我很容易就想用老鸟的心态去谴责那些菜鸟，甚至是照我刚来的时候被压榨的那个方式去压榨刚进来的菜鸟。因为我清楚的记得一年前我是有多辛苦，那现在你们呢？难道你们要靠恩典吗？不行，我不能接受。但是当我把眼光拉高，当我重新看自己一路走来这一年刚进公司的这一年来，其实都是借着恩典。当我有这样的看见，这一年来上帝都没有离开过我，上帝始终用恩典扶持我走过这一段。当我看见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我会有非常不同的格局，对新来的人也会有非常不同的做法。犹太人看亚伯拉罕，就像对自己引以为傲的那种类似老兵或者是熬成婆的婆婆，他们看亚伯拉罕是一个通过重重考验满足一切律法要求的 superhero， 他们也要求所有的犹太人都要满足一切律法，以行律法为本。他们更要外邦人也都成为犹太人，也都跟他们一样，也都守割礼，也都来满足律法的要求，不然一切的福分就跟你没有关联，永远跟犹太人所蒙的恩无份无关。各位，这是很可悲的一条路。当我们的焦点在自己身上，我们看不见上帝无尽的爱和伟大的计划，我们看不见上帝从起初从一开始的心意就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因信称义不只是个人的生命，我们都因信称义， 这不只是个人的生命，因信称义是相信上帝的恩典，也是认识上帝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恩典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格局，就是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就是你。我们都正如亚伯拉罕，就是你。不是只有你得福，而是万国都要因你，就是因你得福。圣经早就看清楚这件事了，上帝要叫外邦人，就是我们，上帝要叫我们每个人都像亚伯拉罕一样都因信称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像亚伯拉罕一样，就像上帝带着亚伯拉罕，带着他往上看，我们也都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把我们生命的焦点往上拉，把我们的眼光带到上帝的身上。然后也因着耶稣基督，我们都能建立一份美好的关系，就是信靠他这样的关系。我们都能在我们人生的困境还有骄傲当中把眼光移开，我们都能转眼仰望耶稣，这是我们的福分。这是上帝早就传给亚伯拉罕的福音，上帝要叫我们因信称义，要叫我们跟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不但是这样，上帝还要叫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成为别人的祝福。亚伯拉罕怎样因信称义，我们也怎样因信称义。亚伯拉罕怎样领受福音，我们也怎样从耶稣基督领受福音。亚伯拉罕怎样参与在上帝拯救世界的计划里，拯救世界的祝福计划里，我们也照样参与。我们的人生可以成为上帝祝福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参与在上帝的恩典的故事里面。当我们以信为本，当我们生命的焦点在上帝，或者说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自己的生命可以看得完全不一样，上帝的计划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浮现出来。我在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想起一些我刚踏入神学院的时候的一些心得。我刚已经想起我还没踏入神学院工作时的一些心得。到了结尾呢，我又想到我刚踏入神学院的时候的一些想法。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刚进神学院，所以因为人生有了一个重大的转向，又遇到了一些挫折。那一直以来我遇到挫折跟困难，我就会去分析困难，也会去分析我自己有多少能力。我想大概很多人都是这样子，都是先看自己，分析我有多少的方法能够处理问题。但是如果挫折大到一个地步，我发现我可能就宕机了，我可能就瘫痪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往前走，我没有足够的资源或方法去面对，甚至可能怀疑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记得当时我刚转换了人生的跑道，带着理想和呼召进神学院，可能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也可能突然发现自己没有退路了，那也可能是对未来太没有把握。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对成功或挫折变得非常的敏感，两三年下来 MDiff 的课程，两三年下来我常常都在怀疑我到底有没有研究的潜力，常常充满了竞争的欲望。我想跟某些人在学术上一较长短，不然怎么决定学校要派谁出去读书呢？我也常常会去感觉我在教会里的讲道有没有让教会更重视我。我对这些成功失败，对于别人的肯定都越来越敏感，越来越患得患失。我在意很多事，我也很仔细的看自己到底配不配，到底有没有能力承担某些使命。但是这些都让我对呼召越来越不清楚，好像模糊了起初的爱心跟呼召，也让我对人生的方向越来越没有把握。尤其是当我观察到负面的因素一个一个冒出来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没有把握。可是当我在祷告当中尽可能的把我的野心，把我的学术野心，把我的成就感，把我因此感受到的挫折感，还有我的兴趣，我尽可能的把这些都尽量放下来，然后把焦点往上拉。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就很清楚的浮现出来，当我不看自己的不管是学术野心、成就感、挫折感还是兴趣，当我把眼睛的焦点往上拉，有一件事情就清楚的浮现出来，那就是上帝放在我心里的，在我内心深处我真正最期待的，我期待看见华人教会的讲台可以越来越好。这就是上帝放在我心里很清楚的一个期待，我期待看见华人教会的讲台可以越来越好。就这样，很简单，就是一份最起初的渴望。当这个上帝放在我心中的期待重新浮现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可以明白我活在上帝的恩典计划当中，我就发现我是蒙福的，我不用太担心自己的成功或失败，我也明白我可以祝福许多的人，虽然我是非常非常软弱的人。我也看见一个人信不信上帝，有多相信上帝，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因信称义，在这样的挫折当中就可以稍微看出来。因为一个人不是依靠自己，而是因信称义的人，真的会显出他是有福的，他有一个超越平面的关系，他有耶稣可以仰望，他有上帝可以信。我想我们每天的灵修、每天的读经、每天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就整个生命的历程就是要看这个立体的关系。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转眼仰望耶稣，我们看自己的生命，看周遭的问题，看我们的成功或失败，我们可以看见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可以看见上帝要我们看见的是他摆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是只有因信称义的人才看得见的。盼望我们跟亚伯拉罕一样因信称义，都和亚伯拉罕，也都和万国万民一同得福。好，我们一起祷告。上帝，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的创造主，你让无变为有，你让死人复活，你是全能的创造主，也是救赎我们的恩主。主，我们的生命在你的手中，愿我们时常转眼仰望你自己，愿我们看见你摆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也愿我们看见我们都参与在你的恩典计划当中。愿你的福分临到我们，也透过我们临到万国万民。谢谢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